六月四号，诗篇五十六篇十到十三节，靠着神，我要赞美他的话；靠着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就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要偿还我向你所许的愿，我要把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你不是救了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你的面前吗？当我们在思考诗篇五十六篇的时候，这个大卫的诗其实是很典型的。他落在敌人的手里，他被捉拿了，他可能生命有危险，人家会把他交还给那个扫罗王那扫罗王要追杀他当然就是一定会出重价来悬赏。这是有可能大卫会被交回到扫罗王手里，那也有可能他是直接在加特被非利士人直接捉拿，直接后来条件谈不拢，直接受羞辱，直接被杀。不管怎么样，这就是一首在黑暗当中，那在黑暗当中，在困境当中没有盼望，会惧怕，但是呢，大卫选择第一呼求神，向神哭求，眼泪被装在神的皮带里。第二，他选择信靠神，然后赞美神，以至于在信靠赞美的每一个五分钟，他的惧怕就没有了，就消除了，以至于他能够在第三黑暗当中，他能够向神来许愿，许什么愿呢？他曾经讲，如果说他说，如果你救了我，如果你赦免我的罪，我就像你，像那个大会，就像以色列弟兄，也就是说在众人面前去传扬神的名等等等等。那以今天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就是见证，见证不是见证我们自己，而是见证耶稣基督，不是见证我有多好，我有多么快的认罪悔改，我道德性多么的高不不不，见证是我一无是处，我里面就是坟墓，我里面就是没有良善，但神复活了我，我是骸骨，我被复活，然后呢，我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因此神的恩典领我悔改，领我信靠他，领我赞美他，所以他要向神偿还。我们碰到很多人甚至有些人说得了癌症，说你祷告祷告主，我好了，我一定会到教会去敬拜赞美他。是是是，但问题是你在医院当中，你也可以敬拜赞美他呀，你也可以因为信靠神而喜乐啊。很多人说我生意失败了，我生病了，我失恋了，如果神答应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对，可是在这个失败过程，还在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还在那个失恋过程里面的时候，你也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神为你做完了？因为要做一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总要有时间吧，至少一分钟，至少一个小时，至少一天，至少一个礼拜，至少一个月，或至少一年吧。总之那个时间，不管是几秒钟，几个礼拜，几个钟头，甚至几个月，那在这过程里面，你总是可以就偿还你所讲的吧，你可以立刻感谢神吧，你可以立刻信靠神，那样的见证，哇，这个神真爱我。你可以去见证，不是你有多好，你走出来，你生意成功，你孩子没有同性恋了，你孩子不是 LGBTQ 的，不是变性人了，你大有成就了，你有地上的这种五子登科、荣华富贵、地位或小康之家，你才来感谢神吧。这个是我们要立即做的。因为当我们明白，当大卫明白，大卫是在神还没有救他的命脱离死亡之前，他说因为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他谈到是过去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让他今天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可以说现在我还活着，我活着这五秒钟五分钟，你已经救了我的命，你并没有让我马上肉体跟灵魂分开，对吧？所以就在这时候，你已经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那你救的我的脚不跌倒，你没有让我在黑暗当中我就怨天尤人，我就埋怨你，我就怀疑你，我就小心。所以这就变成这一首诗篇一个非常经典的是 他在黑暗当中，但是呢他有神的光，以至于他是以神的光行走在黑暗当中，他的生命就有了亮光。那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在伤痛当中，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失去当中，不管是什么，我们常常就是想要自保，想要自我中心，想要自己得自己认定的好处，不管你的情况是什么，我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是当我们像大卫这样在惧怕的时候依靠神赞美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突然之间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是行在光中的，他为什么能够行在生命之光中呢？因为他是在神面前，也就是说他是行在神面前，他是走在神，他言行举止是在神面前，他是有神的人，他在神的面前，那就表示他的前面跟他面对面的，在他前面的，在他面前的不是别的，不是困难，不是那种让他生病啊，甚至不是敌人的罪，敌人的打击，或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软弱，而是什么呢？而是神。所以在黑暗中他是有生命的光，那是神的光，因此他是走在神的光中，走在神的面前，多好啊，哈利路亚。因为当大卫行走，当大卫他的整个言行举止整个生活是在神的光中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才有意义。今天呢，我碰到很多人我最近接待一个年轻人那他带着就是学员嘛，学员的女儿来，也是朋友吧算好朋友了，那来旅游，那我们就聊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变了我说诶，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因为他认为我以前呢是不会对他生气的，好像尽管他有软弱，我也蛮接纳他的，蛮包容他的，那怎么这次我就好像感觉就是对他生气了？那我们当然我们就聊，也就打开来，我就说我很抱歉，我没有照顾到你的情绪，因为呢总是把他当自己人吧，想其实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过去很像我的过去，假设是优点的话真的是蛮他的优点有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同时呢，因为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看着他，我就看着他那种缺点也好，或者说缺失吧，也是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觉得很心疼。但是我忘记了说我们这种老太婆跟人家年龄都至少我都大她一半以上的年龄，那她毕竟还没有到我这种境界。但我觉得也不是最大的原因，不是说她年龄还没活到我这种60多岁，而是因为她自己本身没有神在她面前，她相信有神，但她的生命不能够完全降服于耶稣基督，她不敢。因为他认为如果他降服耶稣基督的话，那他就得原谅那些伤害他的那些基督徒亲戚，但他并不想原谅那种从小被伤害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新二代有时候真的蛮可怜。我当时甚至想说我这次我如果进到如此这般那地九月，那我一定要就是我不旅游了，我就把这些人召聚起来，每天给他们上比方说一个上午啊，我不要一整天，因为年轻人坐不住。那就是早上从早上3个小时，每天早上3个小时，然后连上比方说连上2个礼拜或3个礼拜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就是限定的年龄就是25岁到35岁之间因为这些也大学毕业了，但是呢人生没有目标，我觉得他是 lost， 他是失去了方向。他自己也讲了，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我父母亲很相爱我家境也算还行，我等于是活得很不错。可是他说他就是他说你知道吗，我在 B 街我那个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的感觉。然后我的车子里面他开一辆车他都跑来跑去的，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行李箱，他就随时好像车子就是他家，他就变成到处玩到处旅游，他没有办法安定。那只有当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灵魂才能够沉淀下，那个才是我认识的真实的他，并不是因为他很痛苦来找我 而是他在真实面对自我的灵魂的呐喊。但是白天呢，他又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整个就是就是我们讲也不能讲说是富二代吧，反正就是也稍微有钱吧，然后就是到处旅游，到处旅游，就从这里到那里，他不然后就很在我看来是很肤浅的接受肉体感官的刺激呀、啊，兴奋啊，去这个地方啊，去尼加拉瓜瀑布被那个瀑布整个喷的全身湿湿的啊，等等等等等等。我看他是迷失了方向，他的生命没有光，因为他虽然脑袋瓜里面有神，但他的平常日常生活，他不是活着面对神，而这个就划开我们有神没神的不一样。那很多人都相信有神，我们的下一代都相信有神，但他们说 Why should I have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我为什么要跟耶稣有关系？我相信我们当中不管在美国，在如此这般大地美洲亚洲各国，听到这个我们做父母亲的，你们的下一代甚至已经到高中到大学了，初中小学还跟着你去上教会，还被你填鸭式的教条那个小要理问答第一条，人活着最高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打荣耀神以神为乐，我相信他们都能够讲出来。但是呢，随着他长大，他去读大学，他在外面求学了，突然之间你发现失控了，你发现他们要变性，你发现他们是同性恋了，你发现他们就算没有同性恋行为，他们婚前跟别人同居了，他们觉得没什么，你发现他们抽烟了，你发现甚至有人吸毒了，嗑毒了，你知道吗？因此我们做父母亲很伤痛，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不是跟耶稣有生命的关联，他们的行事为人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行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生命的光，真的很可怜。因此哎，神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谢，虽然看起来我们短暂期间好像我们面临的失去，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在困难当中，像大卫王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保守了我们向你来倾心吐意，你的恩典保守了我们，驱动了我们来投靠你，来信靠你，来呼求你，来赞美，到最后你的恩典使我们信靠你的拯救在你的时间点。因此我们在困难当中，真的在痛苦当中，甚至在黑暗当中看起来一片漆黑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能够信靠你，以至于我们的脚不跌倒，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是在黑暗当中但却有生命的光，以你的光行走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不会跌倒。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要把感谢祭献给你，是的，我们要继续在你面前还我们被你爱被你拯救之后，我们说我们要立定志向为你而活，是的，我们要还这个愿，我们要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信靠你，你有多好， 你有多美，你有多棒。主啊，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